我们在教会当中常常提到恩典，在诗歌当中也描述到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就有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远，他也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这是他向我们彰显他的恩典慈爱，是一个能够让我们活在他的赦免当中，他的拯救当中，他的医治当中。这个其实这几个字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我们是经历他的，可是我们并不是那么清楚知道他的同在。我前几天看了这个那个亚运的那个拔河比赛，我们小时候在学校应该也都有参加过，对吧？拔河比赛，拔河比赛不外乎就是两边呢在绳子的中间绑一条红线，看看那个红线呢是往右边去还往左边去，最后来决定胜负。胜负的关键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比赛，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对我自己来讲体会到非常的多。我们常常在对与错的抉择当中拉扯，我们常常决定要往东还是要往西。别人跟我们争竞的时候，我们使尽吃奶的力量，我们想要扳倒对方。我们甚至有时候是为了一个面子，为了过去的荣耀，我如果都是学校都是在这个拔河，在这个省份都是省运拔河都冠军的，我当然不能输，所以不能输，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不断的努力，努力吃，使尽我们吃奶的力量，我们一定要得胜。这是人生的一个写照，尤其是我们常常在抉择的人生，我说的，常常在对错，要不要做这个决定，要不要做那个决定，还有呢，我们要不要相信这位上帝，还是呢，我们相信我们眼前所看的。我们有很多的两极化在那边拉扯，所以常常回到圣经当中里面，我们需要再一次的让我们看见人生的道路是什么。好像在竞技场上，在赛跑操场上面有那么多条线，同时的这些人开鸣枪起跑，有的人跑比较快，有的人跑比较慢，但是所有的一切，如果我们认清人的一生当中神所赐的恩典超越我们可以想象的，我们今天就值得来花时间更多的来明白为什么恩典是从上帝来的。第一点我要讲，得救在乎神的恩典。我们这个第八节说到什么？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哦，那就奇怪了。我们每天从小到大，一直到你上班，我们花了多少的时间念书，考了好的学校，甚至要找到好的工作，我们在工作当中更多的努力，难道这一些努力都对于神的神的国度一点帮助都没有吗？其实不是这样说，应该把这个眼光再放远一点去看。我们都在神的恩典当中。这个经文呢，其实在最主要在讲的是第七节。第七节里面，在第一节，这第二章的第一节里面，第二章的第一节里面呢，他讲到一个关键的字，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叫我们活过来，在过去跟现在当中，在黑暗跟光明里面，神看这个世代，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跟光明的对比。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真光，真光的原因是因为他说他是生命，他是带给人们生命改变的源头。当我们里面好像我们吃进去的东西不一样的时候，我们长出来的，我们可以成长的就不一样。在我们内在的是什么，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我们内在的投射。 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谈到什么？他说，耶稣说我是葡萄树，然后呢，我们在座的是什么？是枝子。然后呢，他说上帝，天父上帝是培植的人。你想嘛，你们家如果有一棵葡萄树，他如果有一天你看到葡萄树长了很多的什么葡萄的时候，最主要的关系是什么？是葡萄自己长得好吗？不是，还是那个枝子呢能够供应这一个葡萄树，然后让这个葡萄能够长得好。其实更超越这个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人照顾，要有人施肥，有人去修剪。我们家里种的那个小黄瓜，那个时候去那个日本超市买来的时候，这么大一个，只有这么高，好像是3.9块吧。买回去种下去的时候呢，我就想说有一天他会弄一个棚子给他，然后他就会照着这个形状呢长得密密麻麻的，然后就是你可以在下面呢休息，然后走过去的时候会很好，我是这样想象的。可是我种了快一个礼拜啊，那一棵呢都长不大，然后就那个叶子啊，两个叶子都趴在地上，我也拼命给它浇水，我也尽量给它弄。结果呢，我本来说啊，跟我太太说把它拔掉好了，那个铁定是死了。他就说继续浇水没关系。后来隔了2个多礼拜，哎，那个叶子就站起来了，我就想说，哎，这个有救了。你知道在站起来以后没多久就开始爬，我们就开始那个小黄瓜啊，就这样子一只两只一直摘啊，哇，开始越深的吃到都来不及啊，有的忘记摘的时候超过一两天，本来小小的就变这么大了，来不及。可是好景不长，最近那一颗小黄瓜病了，那个叶子上面的一点一点黑黑，不知道什么。然后呢，爬了，我还去那个 Home Depot 给他买那个藤子，你知道吗？真的给他搭一个拱形呢。后来现在变平的，现在变成凹的，因为爬太多了，往上涨了就越来越重了。我还绑绳子把它拉起来，可是现在呢，那个叶子哇，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都一点一点黑点，怎么办？我看已经快不行了，那个下面都变黄了，我都把它剪掉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那一颗长的小黄瓜，因为都长不出来，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弟兄姐妹，病了，它没有办法再长了。本来该有的绿叶，现在变黄了，不是变黄而已，上面有很多的黑点，蛮可怕的，不再长了。不是小黄瓜自己的问题，是那一颗小黄瓜本身已经可能已经病了，没有办法如它原来的这一个生命呢，可以按时结果子。我们每一个人就像那葡萄树上面，耶稣说他是枝子，撑住我们，最重要的是培育我们的人，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是一个被动的，我们生命的所有的一切都在他里面。当然我们有时候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小时候他可以做这个做那个，甚至有时候你们如果有经验，你小时候在练习刷牙的时候，甚至你在写字的临摹的时候，可能是你爸爸握你的手，或是他扶着你让你练习脚踏车在骑，后来给你放了，你不知道，你本来以为你很会骑的，发现他手放了你就掉下来了，你可能就跌倒了。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说以为我们自己会做，其实是有人背后的一只手在后面帮你撑住。今天我们讲到的，我们的过去在神的眼中，他看到我们真正叫我们从过去的这个与神隔绝的关系再活过来，是他要把这个丰盛的生命带给我们。有时候我们想什么是丰盛，你们自己给丰盛的生命下一个定义，你自己觉得什么是丰盛的生命？ 如果有人在医院里面，对他来讲，丰盛就是能够活着健康出去吃他爱吃的东西，对吧？如果有人有一件事情好像压在他的心头，对他来讲，他只希望那一件事情就了了，他就得救了，这个就是他最觉得最丰盛的。有的人期待一个美好的家庭，有的人期待婚姻，有的人期待能够减重啊，能够本来75公斤的可以变成40、45的，很多的期待，有的人希望长高一点，有的人希望长漂亮一点，长帅一点，这一些对他来讲，他没有办法得到的，他就认为如果有了，这就是丰盛的生命。然而今天这个圣经再一次告诉我们，当我们如果与神隔绝的时候，那种关系不在的时候，你就英文说的 on your own， 就是你自己过你自己，那个时候神的丰盛不会进到我们里面的。因为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切与神的丰盛隔绝的，这个就是在2章1节里面讲的，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我们的灵与神的灵隔绝。在这样的话，真正能够在我们让我们重新与神和好，把这个关系再一次接续起来的，能够叫我们活过来的，就是靠着神的恩典，能够让我们呢跟别人不再一样。真正不再一样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要不然你外表看起来都一样，你吃的一样，住的也是跟大家住的都差不多。人活着不在乎吃喝，真的吃喝不会对我们丰盛的生命有任何的注意，真正的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对吧？当我们的心里面能够真的有平安，能够有喜乐，那个丰盛就像那个瀑布的源头，你会常常涌流出来，在每一天的日子当中。难怪圣经里面说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很奇妙的。心里面如果不快乐，日子什么样都没有用。心里面如果满足是喜乐的，即使住一个很小的房子，跟人家租个小公寓有什么差吗？也没差，因为你还是过得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神的国真的就在我们心里，为什么？因为神的灵与我们同在。为什么这一个保罗要在狱中写这一卷书，然后告诉与活所的这些弟兄姐妹，鼓励他们，激励他们？其实最重要的在这一篇里面，就是第7节所说的，要将他丰盛的恩典，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行的恩典慈爱，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保罗写这一封书信呢，特别要告诉我们高举神的这一个丰盛的恩典，然后呢是好像放电影一样的，是要彰显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看。用彰显这两个字是一个比那个投影机还强的，就是完全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不仅要展现在我们面前，我更要说也要展现在我们的心里。其实我们的心里面有一面镜子，那个镜子就是在我们投射在我们里面，是因着神所向我们所说的话，因为神的道能够不断的洗涤，能够在我们心中给我们种下一个希望的种子。你知道我们心中是，我们这个心虽然人家说我们拳头多大，你的左手握起来放在你的胸前大概就那么大，可是实际上的我觉得心里面呢其实大到比整个世界都大。我们的欲望可以非常的大，我们的想象可以非常的大，我们的目标可以非常大，都是从心里面出发的。所以所有整本的圣经所讲的一切，好像道给我们的不断的都是要到哪里去，要对我们的心里来讲。所以在这里，得救在乎 神的恩典，告诉我们，在第八节一开始就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得救救什么？只有得救不是将来的事情，得救是现在的事。人有没有忧虑过的？人有没有忧虑担心的心？有。需不需要得救？需要。如果那事可以解决，如果能够把我从那个困境里面能够跳脱出来，如果能够把我缺乏的能够补足，如果能够让我心里面有平安，如果能够有安慰的话语，能够让我可以重新再站立起来，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可以再一次看见我这样做是对的，证明我这样想法是对的，这一些都是得救的工作。弟兄姐妹，得救什么时候开始？当我们愿意交托这一位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让他来掌权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常常说主啊主啊？为什么是主？如果他是你的主，所有的一切，我们的决定，我们都会来咨询他，都会来问他，都会来求他的带领。他走在我们的前头，他是你的主。当我们自己以自己为主的时候，我们走在前头，他就不会是我们的主。所以在这里得救，我们这里说的得救是本乎恩，因为神要我们怎么样过得丰盛的生命，因此他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第二点，我要说得救在乎对神的信心，因为第八节也说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在第四节到第六节里面有一个转折，刚刚第二章第一节讲到我们的过去，我们与神隔绝在那个罪恶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感受甚至听得懂上帝的话。我相信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也会有那同感，对不对？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去教会，我牧师在上面讲的非常的用力，我记得印象就是我其实信主的前几年，其实很多上那个牧师讲的道我都很多都听不懂的，但是看的字是懂，但是意思真的不懂。在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真的神把他的恩典怜悯他的信心赐给我们的时候，好像那个插头一插上了去，那个电脑都开始动了，什么音响什么电器用品都开始会动，当你的电源进去的时候。这里讲到我们的过去是这样，然而这是一个转折。保罗说，然而神既有丰富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实在过犯的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其实整个以弗所书所讲的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基督耶稣里。所以为什么我们以前也听过圣经里面说，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是怎样？我们是新造的人。为什么都在耶稣基督里？因为圣经说神把一切的丰富都藏在基督里。好像我们看过电影去找那个藏宝图，你如果按着那图按着那位置去找到之后，那所有的金银财宝都在里面，都在那个洞穴里面。你把它想象，神把一切的所有人一生当中所需要的平安、喜乐、安慰、医治，所有的这一些信心甚至希望，所有的一切一切都像宝藏一样藏在那个洞穴里面，藏在基督耶稣里。所以我们是因信主耶稣，我们能够经历他的丰盛，因为所有一切的丰盛神都预备好给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七节，来，我们来一起来读清。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他是在哪里？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怜悯恩慈。当我们 信基督，当我们接受基督成我们一生的救主，我们就能够仿佛得到一个新的身份，就像我们第一章里面所说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得儿子的名分，神要赐给我们如同跟基督一样成为神儿女的名分，在基督耶稣里与神的关系，将来的永生，现在的神的同在，拯救在我们生活所有这个一生当中所有一切的需要，都在基督耶稣里，就是要向我们所施的恩赐要赐给我们。所以得救的本身不仅在乎神的恩典，得救的本身更在乎对神的信心。我们相信神是好的神吗？我们相信神是圣洁的吗？我们相信神已经知道你的明天，你的明年，你的将来，你的退休的日子，你的儿女，你相信神预备都是最好的，而且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你相信吗？你相信神可以改变你的明天？你相信神可以吗？我相信只要你愿意开口接受主耶稣成为你一生的救主，你就会有这样的信心，而且当这样的信心进到你里面的时候，你就等于进到里面的丰富，好像你有那一把钥匙进到耶稣基督的丰富里面，你就会更多的经历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行的慈爱是何等的美好。好像你去吃东西，你去住酒店，人家讲的再怎么好，你没有进去享受那个服务，你只是听听而已。有人说，哇，哪一个酒店服务多好，哪一家餐馆这个什么菜煮的多好吃，你不仅要去，第一个当然你要听过有人这样跟你讲，第二个你要去实际上坐在那里，最重要的第三你要去点了那个菜，或是去那边住过点了那个菜夹起来吃，你才能够真正的经历别人所说的是真的，是真实的。在信主的过程也是如此，我们不断的宣扬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听到了没？听到了。我相信没有人到现在还没有听过教会耶稣基督的福音，不管透过广播，透过微信，透过视频，我们都可以去接触这些信息。然而最重要的，我们要经历它，然后呢接受它，去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进到这个丰盛里面。所以得救是在乎神的恩典，不计较我们的过去，把神把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预备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得儿子的名分，因为可以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然后呢，在得救呢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神把对他的信心赐给所有一切谦卑的人，愿意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我们因着基督，我们就能够活着，而且活得更丰盛。第三点我们要讲的就是得救在乎神的工作。第十节里面是这样说的，好，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来，请，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不要误解，以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信主，我们就是要来做善行。神所说的这里的行善，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经历了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之后，我们是按着神的心意来讨神，做讨神喜悦的事，这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是一个新生命的作为，是一个开花结果的过程，是因为有人栽种，然后我们倚靠在这上面，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个英文叫做什么呢？我们是这里说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我们是他的工作。在英文里面这一句话讲的是什么？他说 masterpiece， masterpiece 讲的就是好像呢，我们你知道，当一个艺术家在雕刻或是在画画，他在创作的过程中，你想看看一个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他在想什么？他要投射在这个作品呢，一定要有呈现他自己的原创，对吧？他要把他的原创呢，透过他自己做最精致的雕琢，甚至刻画，甚至所有的一切，他一定要把最美好的他的所有的心思意念，他内在的生命所要传达的，都在这一幅画或是这个作品上面，而且是非常非常的细心的去做每一个步骤的安排，一直到完成的时候，他能够展现出来或是开那个展览会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是这个原创者他自己心中的满足达到最高点，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作品向他，当他能够展现出来的时候，愿意能够展览出来的时候，挂在那里的时候，表示他很满意那个作品。我们在座的有几位也是对这个画画都有很高很浓的兴趣，我想你们也是有同感。如果那一幅画那个作品你不喜欢，我不觉得你会交出去，对吧？你如果不喜欢那个作品那个雕刻，我相信人家邀你把那个拿出来展览，你不会说好这个拿去展览，因为那个挂你的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这样来说，我们是神手中的 masterpiece， 我们是永生上帝手中正在雕琢的最精致的艺术品，是按着他的心意在创作的过程。每一个人现在都还处在那个过程，修修补补，但是呢，神已经定义要让我们成为最佳、最美好、最荣耀的作品。因为到时候这个作品，人家都知道这个作品是出于这一位艺术家，是出于永生上帝的手中。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将来在这个世代要呈现在每一个人面前，出自于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上帝的手中的 masterpiece， 最完美、最精致的这个作品，在他的手中，不仅是在我们身上，也要透过我们身上去彰显这一位原创。所以呢，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看到所有的一切呢，其实都神为我们存留，已经为我们预备，在哪里？在基督耶稣里。这个是一个奥秘，是一个我们很难想象的。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常常来认识这位上帝的过程当中，能够透过神的话，透过他的真道呢，不断的洗涤我们。我们在讲台上面能够常常分享这个信息，好像就是我们在旷野，在人生的旷野当中，能够像回到那个就像摩西的时代，这些人呢，以色列的百姓呢，每天起来要吃什么？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纳，就是天上的粮。今天再次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所有一切我们人生所需要的身心灵所需要的灵粮。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敞开我们自己，拥有这个属天的灵粮，更重要的就是进到这个关系，享受从神而来的恩典，让我们成为一群是蒙神喜悦、得着神儿女名分的这样的一个一群属神所喜悦的儿女，而且我们有神所是永生的应许在我们当中，他要在我们身上雕琢，然后呢，一笔一画 呈现出最最完美的最终的 masterpiece， 就是极佳的这个作品，到时候会让我们身边的人都是一个经验，看到你的生命改变，看到你的生命，虽然我们说年纪慢慢大，身体呢渐渐的毁坏，但是我们的心呢是一天新似一天。这个是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年纪慢慢大了没关系，我们的心呢一天新似一天。这个是一个生命的过程，是一个恩典的经历，是一个因着耶稣基督的丰盛，我们能够再一次能够经历这一位上帝的美好。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不仅是领受从神而来的恩典，让我们 也成为恩典的出口，让别人也因为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恩典的神。